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早上好，我们一起来仰望神。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今天是你的日子，你在2000年前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，叫一切信你的可以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感谢神，你的救恩，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我们也感谢你每日与我们同行。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灵，阿门。这张图片，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的地标性的建筑，建于拜占庭时期的537年，是当时建筑史的奇迹，特别是那一个弓形的大圆顶。Sophia 是希腊文智慧的意思，是特别献给智慧的耶稣，很可能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的第1章24节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这座教堂在它建成以后的1000年的时间里面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，最大的教堂。14世纪的时候，奥斯曼帝国的兴起，在1453年攻陷了君士坦丁堡，灭了拜占庭帝国，也就是东罗马帝国，这个大教堂就被改成了清真寺，所以你看到后来建起了4个宣礼塔。100年前，在1923年的时候，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。1935年，土耳其的国父签立了一个法令，把这个清真寺改为博物馆。很不幸的是，4年前，2020年的时候，土耳其的现任总统废除了他们国父的法令，又把这个博物馆重新改回这个清真寺。我今天的题目是回归耶路撒冷，我想从3个方面来分享。第一，回归耶路撒冷的意象；第二，土耳其的呼召；第三，委身基督。第一，回归耶路撒冷的意象。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，以赛亚书的2章1节到3节，这里讲到末后的日子，第二节通常是指弥赛亚的时代。实际上，末后的日子已经从主耶稣的第一次降临开始，将在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来完全的实现。耶和华殿的山就是锡安山，超乎诸山，高举，过于万岭。原文的直译就是成为群山中最高的。这里最高应该是指最高的荣耀，而不是山的实际高度。我们知道世界上最高峰是中国的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。在末后的日子，人类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，都要回归这山，就是耶路撒冷，很可能是指新天新地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。训诲就是律法，必出于锡安，就是说外邦人都要抛弃所有其他的宗教，单单仰望真神。有些学者指出，这几节所描述的和平，因为耶稣基督的降临和福音的传扬已经开始实现，直到耶稣的再来的时候要完全的实现。也有学者认为，这是预言将来耶稣在地上的掌权。在2017年的7月27号，有一位牧者发了一个讣告，一位持守宣教意向神所重用的老仆人李道生牧师，今天早上7:45荣归天家，享年94岁。他被称为是西北灵工团的最后一人。 李道生牧师和他的那一代的老前辈们持守这个意向达到71年之久。他曾经说，我只求告主，让我活着一天就为他作证见证一天。30年的牢狱和监狱和劳改的生涯中，他重复最多的祷告是，主啊，我穷过苦过还没有死过，就让我以死来经历你。他持守的意向就是等待中国教会的兴起，继续传承福音西进的意向。这就是李道生牧师的生前的这个照片。回归耶路撒冷的意向 Back to Jerusalem 是中国教会在20世纪提出来的。这个意向就是把福音传到中国的边远的地区，经过中亚和中东，沿着丝绸之路回到耶路撒冷。在1942年的11月份，在陕西凤翔的西北圣经学院的马可院长发起了遍传福音团，立志要把福音向西传，经由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出去，一直传向伊斯兰教的国家，直到耶路撒冷。在1946年，由山东的张古泉牧师发动，在山东的潍县灵修学院成立了西北灵工团，其宗旨就是指望由中国的边疆，从新疆开始，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。他说，福音从耶路撒冷教会传到各地，我们也当有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心志。到了1949年的时候，西北灵工团在新疆的哈密有了100多人，但是随着49年新疆的和平解放，他们不能再继续向西行，只好滞留在新疆，在当地传福音建立教会。李道生牧师就是西北灵工团所剩下来的最后一人。在2000年的时候，也就是在20多年前啊，大使命中心的王永信牧师曾经联系众教会，推动回归耶路撒冷的意向。啊，若歌教会的余牧杰长老，我想大家可能认识，他是其中4位发起人之一。但是因为种种原因，后来这一个啊回归耶路撒冷的运动啊没有能够持续下去。赵西蒙这张照片上的他的太太是文木林，他们在1944年结婚，1944年结婚。他们5月份的时候蒙召到新疆去传道，在1949年的5月1日，他们4人启程步行前往新疆，因为那是不像今天啊，我们这个有便利的交通工具，那时候完全靠步行。行程万里，经历了3个月半的时间，在1949年的8月15日到达了新疆的哈密。解放以后，51年的4月9日，赵西蒙在疏勒被捕，10月的时候被判20年的徒刑，因为西北灵工团解放以后就被认为是反革命组织。他的妻子文木林在59年的9月也是在疏勒被捕，在狱中遭受了折磨了10个多月，在1960年寻到他的尸首下落不明。赵西蒙在监狱里面劳改30年，在1981年的时候重获自由，继续服侍教会。在1991年的时候，他的冤案被平反，在2001年他回归天家。下面这张照片是西北灵工团的发起人张古泉牧师，1952年在哈密被捕，被押到乌鲁木齐的监狱囚禁。1956年，张古泉牧师死于狱中。上面那张照片，就是当年西北灵工团当他们的那些年轻人的时候，在40年代照的相。下面那张照片，是50年以后，在90年代还存留下来的西北灵工团员照的相。 赵西门在他被捕之前，他就有一个预感，他将会失去人身的自由，所以他就写下了《十架归路》这一首诗：“我宁拣选十架苦，不愿拣选平安路；我愿流血秦国道，不愿偷生在司徒。”我们的先辈，他们为了回归耶路撒冷的这个异乡，很多人前赴后继，献上了他们的生命。今天我们要继承他们的遗志，正如赵西门在《十架归路》上所写的：“我宁拣选十架苦，不愿拣选平安路；我愿流血秦国道，不愿偷生在司徒。”我所分享的第二方面是土耳其的呼召。我们的教会不能只为自己的存在满足于每个主日的聚会，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，对传福音、宣教或者神的国没有任何的负担。去年八月的时候，我和我太太在伊斯坦布尔，土耳其首这个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，参加了一个宣教大会。有500多人的一个宣教大会，这个组织者他们这个大会很不容易。你想，在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有500多人的一个宣教大会，所以我们在一个 resort area， 离伊斯坦布尔大概1个多小时。我们一上大巴呢，所有的人的手机全部上交，为了这个安全的缘故，所以呢，我没有任何的照片关于这个宣教大会。上面两张照片是大会结束以后手机还给我们，我跟我们教会的几个参加的这个姐妹所照的一张相。在参加会议的最后一天，我感到有一个呼召，就是我们如果教会应当来土耳其来建立教会，并且得到了初步的印证。但是为了寻求神的旨意，来确定这是来自于神而不是来自于我自己，所以呢，我就跟我们宣道部的同工，我在若哥是负责宣道的，我就跟我们宣道部的同工一起分享了我的这一个看见。所以在今年的3月份，下面这张照片，我们9个人9位弟兄，其中中间的4位是来自于我们教会，一共是来自于6个不同的教会，其中有3位牧师、1位长老、3个宣道部的执事，我们去伊斯坦布尔去寻求神的旨意。这一张照片是我在3年前第一次去土耳其，在比西底的安提阿。如果你记得《使徒行传》的13章，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进入犹太人的会所，传讲神的福音。那这一个是圣保罗教堂的遗址，这个圣保罗教堂就建立在当年的保罗的宣道的那一个犹太人的会堂。所以当我站在这一个圣保罗教堂的遗址的时候，我有一种神圣的感觉，因为这是当年使徒保罗曾经站立的地方。所以在3年前，神已经在我心中种下了这个种子。我们如何来从事在土耳其的事工？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，99%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，所以我们若哥要去土耳其执一个堂完全不可能，因为这个是伊斯兰教的国家，不会被允许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寻找合作的伙伴。我们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，我们9位弟兄一起去伊斯坦布尔，我们跟20多个机构、宣教士、牧师、同工一起商讨， 我们如何可以参与土耳其的事工。所以我们寻找这个结果呢，我们是找到两个合作的伙伴，一个是伊斯坦布尔的国际联合教会，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教会，建立在1857年，是在奥斯曼帝国时候就建立的一个教会，是为数不多的在土耳其注册的一个国际教会。那这是他们的主任牧师 Pastor Scott， 他曾经在土耳其做过宣教士12年的时间，后来回到美国，在 DC 附近的McLean Bible Church， 就是 David Platt， Pastor David Platt 的教会做宣教的牧师。后来在去年8月份，他们聘请他来担任这个伊斯坦布尔国际联合教会的主任牧师。那旁边呢，这一位女士呢，是一位女的牧师，一个宣教士。那在这一个教会以下呢，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华人教会。那他们这张照片是这个教堂的一个入口。这个教堂呢，是在伊斯坦布尔的荷兰领事馆以内。荷兰领事馆以内有一个教堂，所以他们在160年前就用这个地方建立了这个他们的这个伊斯坦布尔华人教会。所以很有趣的就是，我也参加他们的英文崇拜。他这个教会早上有2堂的英文崇拜，1堂的土耳其语的崇拜。所以他们在收了奉献以后，祷告的时候总不忘记要感谢荷兰国王和荷兰政府，因为荷兰政府给他们使用他们的场地。那华人教会呢，不在这个领事馆里面，在另外一个地方，走路大概4-5分钟，这一幢楼呢也是荷兰领事馆的产业，所以他荷兰领事馆允许这个华人在那边聚会。那华人的聚会呢，这个是华人的聚会的地方啊，这个在6楼，没有电梯的，所以很多人走到这个6楼上去呢啊，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。那伊斯坦布尔很多的这个因为的比较旧的一些楼啊，5-6层楼都没有电梯，那只能靠走路。所以我们跟华人教会合作，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fellowship， 大概10个人左右，所以大概相当于你们一个团契的这个 size。 那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合作伙伴。那另一个合作伙伴呢，是一个文化中协会。这个文化协会呢，是在温州瑞安的家庭教会，他们在土耳其建立的，他们在那边有7年的时间。所以他们用文化协会呢，他们在主日有土耳其语的敬拜，而且他们也为一些土耳其人受洗。那土耳其呢是伊斯兰国家，它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，那他想加入欧盟，所以他在伊斯兰国家呢，你如果比起阿富汗啊，比起伊拉克啊，比起伊朗啊，这些比较 hardcore 那些伊斯兰呢，土耳其还是比较世俗一点。那而且土耳其呢想加入欧盟，虽然他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，但是他想加入欧盟，为了经济上的好处，所以呢他不得不在人权上面呢要有一些的起码宗教信仰自由。在土耳其向18岁以上的人传福音是合法的，向18岁以下的人传福音是非法的。所以这个文化协会呢，他们在主日他们有土耳其语的敬拜，那所以他们就邀请我们去呢帮助他们建立英语的敬拜。当然建立英语的敬拜是不容易的，所以我们第一步呢就做的办一个英语俱乐部。那为什么我们用英语俱乐部这个方式呢？因为土耳其中东国家东欧国家的人他们都渴望学习英语。为什么？他们想移民到西欧， 移民来北美、加拿大、美国，所以学英语是你必须要掌握的。所以我们就用英语的方式呢，来吸引土耳其人。我们对象英语俱乐部的对象呢，是土耳其人和国际学生。啊，这个是这个中文这个教会的这个主日的崇拜。那我在那边有十个主日的时候，除了有一个主日，我女儿从纽约过来看我们，所以我不在。我讲了8次道，这个是我讲道的频率最高的一次。那位牧师呢，他的理论呢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不常来，所以呢尽可能多的啊让我讲道。那我们在讲道，我们这个聚会呢，他的这个英语崇拜跟土耳其语的崇拜是在早上，华人的崇拜呢是在下午。下午聚会结束以后呢，我们有爱宴，吃烤肉啊，吃水果啊，吃各种，那然后有交谈，有点心的时间。那我们还有这个礼拜五的查经。伊斯坦布尔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，比纽约还要大，所以呢很多来参加华人聚会，那么十来个人，很多人都坐车一两个小时，所以呢很不方便。我们呢礼拜五的查经呢就是线上，因为你想你上班结束以后再要一两个小时坐车来参加查经，这个根本就不可能，所以呢我们是线上的崇拜。那这个也有线上的查经，也有个好处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回到了美国以后呢，我其实在去的时候，我是在今年的6月和8月，我跟我太太去了差不多将近三个月的时间。那在我去之前呢，我已经有十个礼拜的时间来带领他们查经。因为这个教会，小小的华人教会呢，用我们的话就 very problematic， 就是很多软弱的弟兄姐妹。那比如说我们去的时候，很长时间他们只有一对夫妻，其他就是都是姐妹，很多是跟外国人结婚呢，或者是离婚呢，就是这种情况。那后来我们离开之前呢，又有一对夫妇从国内来的加入了，所以他们的要复兴这一个华人教会，唯一的做法就是读经祷告，这个没有什么其他的捷径。那这是我们礼拜五的这个查经，我去之前就带领他们查经，在那边也带领他们查经，我们现在回来呢仍然用 Zoom 啊带领他们这个查经。那原来都是我带，后来我去了土耳其，我就说我大家要轮流带，就是说他们说我不行，20年的基督徒，我说、哎、我们要复兴这个教会，唯一的就是你们要站起来，我们这个外来的人不可能长期在这里，所以你们弟兄姐妹要站起来。那这一位弟兄呢，是我们礼拜四的时候呢，去当地的一个华人公司，有一个像福音班这种形式。这个老板，华人老板呢，他是接受耶稣基督，虽然他本人没有受洗，所以他在每一个礼拜四晚上呢，他们下班以后邀请我，那去跟他们讲福音，就是像我们讲福音班。那这张照片是我们在临走最后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起去在一个中国餐馆吃了一个火锅，那就是跟他们讲福音。那这一位弟兄，我现在可以用他的这个，他实际上我们在礼拜四的这个福音小组的时候，他是第一次在国内没有听说过福音，这个当然应该说是不多的，第一次听到福音，所以呢他就问了很多的问题。很多时候你在讲福音班的时候，人家没有反应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他是领受了呢还是不领受，他就问了非常多的问题。后来呢他专门来了我们教会，那这是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一起照的一张相。在我们临走前的一个礼拜，我跟我太太去拜访他，中午的时候去拜访他，那他就炖肉鸡肉给我们吃，然后我们就交谈谈福音。 那他表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，所以我就带他做了一个决志祷告。一共就是三次机会，第一次在福音小组听到，因为他是公司的顾问，他不是每个星期都去的，正好那一次去的时候呢，他在那个公司就听到我们讲福音，然后呢他来过我们教会一次，最后就是我们去拜访他。这个完全是神的拣选，就是他只有三次的机会听到福音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主。他现在呢也因为签证的缘故在马来西亚，在吉隆坡工作，挺不容易的。我们晚上，因为我跟他们这个土耳其带他们查经是晚上八点嘛，那我们是跟他们时间差呢是七个到八个小时，在 Daylight Saving Time 前呢是七个小时，那现在我们恢复到原来的就是八个小时。那我们就是他们晚上八点，伊斯坦布尔的晚上八点是我们中午的十二点，那他呢在吉隆坡是凌晨的一点钟，所以他挺不容易的，参加我们很多次，凌晨一点钟他来参加我们这个查经，就是说明他还是很追求的。我是叫他去当地的找当地的教会，他也去了一个教会。那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教会组织的一次野餐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，这个是风景是非常漂亮的。我们教会就那么十个人，参加这个我们野餐的有二十多人，所以等于是我们一个福音的外展啊，很多从来不来教会的，或者很少来，偶尔来一次的，一年来一次的，他们也参加了我们的野餐。来去的神，抱着耶稣的神，抱着耶稣的神，不必惧怕挫败，心之主恩更广阔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神。这是我们的一些照片啊，我们一起大家带了吃的东西去，大概有非常美好的时间。那这是我们的英语俱乐部，那就是我们的对象主要是土耳其人和国际学生。那同时这个是我用的一个讲座，用了我们教会的一位张博士，他是人工智能的专家，因为现在人工智能是非常热门，他是做了二十几年了，不是像现在热门他才跳进去，所以我专门请他在美国用通过 Zoom 的方式啊给我们做一个讲座，就是 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。啊，昨天我还特别请了，因为我们是礼拜六，那礼拜六呢我就请了我们教会的一位在 Bloomberg 一个新闻机构，他是做一个 News Editor。那昨天他有一个专门的讲座，就是说美国的竞选，因为这个是土耳其人也非常感兴趣，我们就是用各种他们有兴趣的题目把他们吸引到我们的英语俱乐部。正好是一个姐妹生日，那我也这个是我们邀请一对美国的宣教士专门讲什么是爱。这是另外一位美国的宣教士，他来讲这个对于自我认知的一个艺术。那这是我们一起在英语俱乐部大家一起照的相。那这个是我们的小组讨论，在英语俱乐部呢，小组讨论也非常重要，因为你要学英语的话，光听还不行。那小组讨论呢，就是他们可以 practice， 他们可以讲英语，所以我们都每一次有一个短讲以后呢，是一个我们邀请他们来讲。 那这是另外一位，也是一位美国的宣教师，他有六个小孩，那跟他就讲这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平衡。所以我们英语俱乐部，因为我们那边的同工呢，他们是温州来的，那他们有些英语还可以，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一个讲英语的环境下生活过。所以呢，特别是我们不在的时候呢，我就利用我的关系，因为我认识不少美国的、加拿大的宣教士，那请他们去帮忙。还有就是我们若哥教会通过 Zoom 的方式连线过去，跟他们讲一些专题，感兴趣的专题，来吸引他们来参加。那当然，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英语的服事啊，这个崇拜。但是从英语俱乐部到英语的崇拜呢，还需要起码有几年的时间。那这是我们这个英语俱乐部去黑海的这个边上的一个一次远足。那黑海的另外一边呢，遥远的另外的一边是就是现在在打仗的乌克兰。当然黑海非常的大，这个乌克兰根本就看不到这个非常遥远的那个另一边。这是我们临走的前一个，我们是礼拜天飞回来的。那么礼拜六那一天，我们在另外一个海边有一次这个一个 picnic。那这个其中中间那一位呢 ，Happy Birthday 呢，是他是一个坦桑尼亚的学生。我们有这个坦桑尼亚的学生、厄瓜多尔的学生、哈萨克斯坦的学生，一些国际学生，他们也是来练习英语。那他是比较几乎每次都来的，因为英语俱乐部嘛，这个是免费的，所以人家喜欢来就来，不喜欢来就不来。而那一个坦桑尼亚的学生呢，非常 consistent， 几乎每个礼拜六都来。那这是一位土耳其的律师，他在跟我交谈的时候呢，他就说他最近申请去加拿大被拒签去旅游。因为就是你土耳其想要到西方去呢，来加拿大也好，来美国也好，他们就认为你有移民倾向，所以呢往往会不容易。所以他们很渴望，因为土耳其不管怎么说，虽然在中东地区它还算可以的，经济上还可以的，但是比起欧洲来说，比起美洲来说，那还是差得相当远，所以他们都很想离开这个国家。那这是我跟我们教会的一些宣教士，这一位姐妹呢，在曾经在土耳其东部服侍库尔德人。库尔德人是土耳其的一个少数民族，是他们的一个少数民族。他在那边服侍有一年半的时间。那今年夏季的时候，他又带领一个年轻人的短宣队，又一次去到东部。那他回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呢，他来参加我们的英语俱乐部，也参加我们的中文的崇拜，那我们一起吃饭。那这两位姐妹呢，也是我们教会他们第一次参加短宣，第一次参加短宣就去了土耳其两个礼拜的时间。那最后一站呢，他们最后一站是在伊斯坦布尔，所以我跟太太呢就专门去他们的旅馆，去跟他们一起共进早餐，那大家一起交谈。因为他们第二天呢就飞回美国。那这张照片，我们坐在地上吃饭，那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去一个也门的餐厅，也是因为我们要离开了，后来当地的就是同工就招待我们这个吃也门烤肉。那个店非常小，一张桌子只能坐四个人。那怎么样呢？我们其中的一位美国宣教士就说，让我们体验一下跨文化的生活，所以我们就席地而坐来吃这个也门的烤肉。我们很多的事工呢，就是吃饭、探访，就通过这样的人与人的交谈。那这两位宣教士呢，他来自于新西兰，在那边服侍了有三年多的时间。那现在呢，他们作为学生在那边职业学生了，因为为了签证的缘故，他们就在读书。那这一位弟兄是来自于加州，他跟他太太在伊斯坦布尔服侍有两年的时间，那跟我们一起来吃午餐。那这一位呢是他的岳母，那他是60多岁了，挺不容易的。那我们那次看他还好，后来他呢就是跟我讲，他的膝盖的这个半月板撕裂，后先出现脓肿。因为伊斯坦布尔的地形高高低低起伏相当的多， 他又是住在六楼，没有电梯的六楼走上去，所以呢他的这个行动都非常困难。所以很多宣教士其实在土耳其其实克服了很多身体上各方面的困难，生活上经济上的困难，所以很不容易在那边宣教。那这一位是穆罕默德，是一位苏丹的难民。那我们认识他也是因为通过我们在6年前的时候，我们请过一位约旦的牧师来我们宣道会的讲员。那他是属于这位穆罕默德是在这位约旦的牧师下面他们工作，他的生活也挺有意思。他到了叙利亚读大学的时候是学生会主席，非常激进，这个渴望要参加圣战，所以他说他认识很多的那些伊斯兰那些领袖，包括哈马斯。这个今年在伊朗被以色列干掉的那个哈尼亚，他说他都见过。所以他是穆斯林兄弟会的，那我们知道这穆斯林兄弟会在美国是一个恐怖组织，在埃及在叙利亚也是一个恐怖组织。当时他在叙利亚上大学嘛，所以呢他就待不下去，因为他参加穆斯林兄弟会，他就逃到了这个土耳其，非法的进入土耳其。那边他就说自己生活也非常潦倒，就是喝酒啊，做坏事，什么事情都做。那最后他在自己的房间里面，他决定觉得活不下去了，要了结自己的生命。他要自杀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说：“你不能自杀。”那看房间里面一个人都没有。那他犹豫了一下，又准备要自杀，又一次听到一个声音说：“你不能自杀。”那他就非常的害怕，那他就放弃了这个自杀的念头。那时候呢，他已经有朋友带他听讲福音，所以他在2个礼拜以后去参加了一个福音的聚会，这一个布道会。所以布道会回到自己的宿舍，也就是他曾经要自杀的地方，他就是嚎啕大哭，痛哭流涕。这个成为他生命的一个转折点。有一个原来狂热的要参加圣战的一个年轻人成为神的门徒。后来他结婚以后，跟他的太太呢，主要帮助那些难民，帮助因为叙利亚有在土�耳其有相当多的难民，有350万的叙利亚难民，还有这个伊朗难民，还有这个伊拉克难民、库尔德难民。所以呢，他跟他太太呢就帮助那些学生，难民的学生，叙利亚学生，也帮助那些其他的那些妇女，跟他们关怀的工作。那这个是我去参加他们的另外一个叙利亚难民的这个教会，那是礼拜二的晚上我专门去。那这一位是他们的牧师，是因为他们都是叙利亚难民呢。这一个教会这里面呢，那天晚上我见到12个人都是库尔德人，所以在叙利亚人当中呢，有很多的库尔德。库尔德是一个少数民族，居住在伊朗，居住在土耳其，居住在伊拉克，还有叙利亚，他们是没有自己国家的。所以呢，这些叙利亚难民，你看他们这个教会还挺像样子的，是我就跟他们一起交谈，通过另外一位叙利亚人，他不是库尔德人，那么他是英文的翻译，当然他的英文呢也不怎么样，有时候跟翻译的时候还要用 Google Translate。 那我就问他们，那些人12个人那天晚上来，我说你们怎么会信主的？那通过这个翻译，他们就有2个人就通过那些 multimedia， 通过 YouTube， 通过 TikTok 就看那些信主了，其他的9个人呢就是这个牧师带领他们信主的，非常不容易。后来结束的时候，他们要我为这个教会来祝福，另外有一对夫妇，还有一个年轻的姐妹，是因为身体上的事情呢，希望我为他们带祷。所以神在这些叙利亚难民在土耳其是2等公民，他们不能到其他的地方去，比如说你从 Jersey City 要去到 Edison， 你要批准你才可以走，所以非常困难，生活各方面条件非常困难。但是神在这个弱势群体当中有非常奇妙的作为，相当多的教会建立起来，在难民中间建立起来，相当多的人因此成为基督的门徒，受洗 归降制。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因为土耳其签证的原因，他在6个月的时间，你只能在那边待90天的时间。我跟我太太愿意长期的半年、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待在那边，但是不允许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能采用一个我称为候鸟的模式，就是我们每3个月过去。上一次我们是6月到8月，那我们下一次呢，我们在1月到3月31号，正好是90天，我们会重返伊斯坦布尔。那就是用这个模式，除非他们的签证有改变的话，那我们目前只能采用这个模式。第三，委身基督。我们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26、27节，请。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个下面一个注，你如果有纸板的圣经看到，爱我胜过爱，原文做恨。 NIV 的翻译就非常清楚， If anyone comes to me and does not hate father， 我用的红的字来说。那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会感到很困惑，对不对？十诫不是要我们要孝敬父母吗？耶稣要我们爱自己的仇敌，连仇敌都要爱，那怎么会恨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呢？那当然，这是一个恨，是一个非常夸张的用词，是闪族的语系的一种表达的方式。因为希伯来文的形容词，它没有比较级和最高级的形式。像英文里面我们有 good、better or best， 在闪族的语言里面只有爱和恨两个字。恨就是什么？少爱少一点就是恨。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理解这个26节，就是说要做主的门徒，爱主是第一位的，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是其次的。耶稣并不是要我们真的去恨人，而是要摆脱世间上的一切的缠累去跟随他，因为他是居首位的。他要的是我们全然的忠心。我们要只有一个真正爱耶稣基督的人，才会更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姐妹。所以这是一个先后的关系，我们要摆对。所以这两节经文讲到了做门徒的两个条件：第一，爱主胜过第一切；第二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。路加福音的9章23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有3点：第一，舍己，放弃对自己生命掌控的权利；第二，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全然的献身，心甘情愿的来顺服神；第三，跟从我，效法耶稣的榜样，遵守他的教训。潘霍华是德国的信义宗的一位牧师，著名的一个神学家。他因为反对纳粹主义的这个参加这个抵抗运动，因为他们计划要刺杀希特勒失败，所以呢，他在1943年3月的时候被捕。其实潘霍华牧师当时在纳粹掌权的时候，他的友人就把他弄到美国来，因为他们担心他留在德国会丧失他的生命，因为美国是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但是他来到美国的几个月，他有决心要回去。他就说，如果今后基督教在德国复兴的时候，我不跟我的基督徒在一起，那我怎么交代？所以他就回去，因为爱他的美国弟兄姐妹都很担心他会因此而殉道。结果 果然是这样。他讲过，写过一本书《追随基督》，他讲当耶稣，当基督呼召一个人，是召他来为他死。实际上，事实上，耶稣的任何的命令是叫我们来死，埋葬我们一切的邪情私欲。他提出廉价的恩典所宣扬的是只有赦罪无需悔改，是受洗而无需负有任何的责任，是领圣餐可以不省察其罪，这是一个可以不做门徒的恩典，可以不背十字架的恩典，是没有耶稣基督，没有他的道成肉身，没有他同在的一个恩典。下面我来介绍我们教会的两位宣教士。 Joanne， 这是我在前一年我在韩国参加一次宣道大会跟他照的照相。他是在四五年前的时候成为全职的宣教士。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人，他在美国的 Dartmouth 是藤校读计算机专业，四年的计算机专业他三年就完成了，毕业以后就被 General Electric 通用电气雇佣。那时候呢，他就计划要去土耳其当宣教士一年的时间，刚刚参加公司他就说我要请假一年，那这个一般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但他的老板呢是一个基督徒，非常支持他，所以他就去了。在他土耳其宣教期间，他家里面出了问题，他的父亲，他们父母亲结婚28年，父亲有了外遇，要离开他们家庭。他们家有四个兄弟姐妹，一个美满的家庭因为父亲的外遇分崩离析了。所以当时九恩在土耳其宣教，他就非常的 depressed， 他在前面宣教家里面分崩离析，在宣教的工厂里面他重新找到了自我，他继续在那边服侍。一年以后回来到公司里面，他跟老板说我不要工作了，我要全职去做宣教士。后来他四年的时间，过去四年都在韩国，我在今年早些时候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正好在美国开会，他说他跟他的先生，他是你看他其实这张照片是他怀孕一个月以后，他就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，非常可爱。那他说他跟他的先生已经向他们总部提出邀请，提出要求他要回到土耳其，回到伊斯坦布尔来当宣教士，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的时间。所以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，当我们人生遇到了一些创伤挫折的时候，他是改变我们生命的神。 Karen 是 Joanne 的妈妈，她跟她的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，认识30多年了，结婚28年，丈夫外遇要离开，所以她觉得世界上一切都完了，她也陷入了非常严重的忧郁症。结果他的女儿跟他妈妈说你去宣教来土耳其，所以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土耳其宣教，在那边在宣教的工厂里面他重新找到了自我。这是在土耳其地震的时候，土耳其在去年的2月份有一个非常大的地震，死伤了非常多的人，那他在地震工厂服侍。这是去年8月份我们访问他的这个城市，那他是在万城，也是服侍库尔的人，他在那边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。那因为签证的缘故，就像我们用旅游签证我们只能待90天半年里面， 他就申请读一个硕士，就成为职业学生。因为你学生签证你在上课嘛，你可以拿到一年两年的签证，不像我们旅游签证90天。所以这是我们跟他在他那一个城市见了面。我们去年8月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去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们人生中会有各种各样的挫折，但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不管我们人生有多大的创伤，像九恩也好，像 Karen 也好，他们在宣教工厂里面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通过服侍那些穆斯林，他们找到了他们自我，因为神的爱与他们同在。 Karen 今年是61岁了，我想我们在座的60岁左右，你可能就要考虑退休。而我们的姐妹在人生中遇到这么大的创伤，仍然忠心的服侍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委身基督，这就是向自己死，向神活，这就是爱神胜过爱自己，这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他是我们效法的榜样。我们的神是伟大奇妙的，他使忧伤困苦的人重新振作起来，因为他有生命之道，在他里面我们可以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，就像 Joanne 跟 Karen 一样。我是在1993年2月在罗格教会受洗，至今31年多了。有人问我是在哪里受的训练，我们的神重生了我，我是在若哥受的装备 Made in RCCC。 我先后担任过2个团契的主席，以后又担任了关怀执事、宣道执事、福音执事和教育执事，在2014年的时候被安理会长老，我是负责拆船的工作。英文的 mission 这个词来自于拉丁文，就是差遣。已故的神学家 Avery Wills 是这样定义的，单数的 mission 的意思是使命，指神的总体的救赎的目的以建立他的国度，复数的 missions 则是宣教，指神国的子民在世界各地宣扬神的活动。作为宣教的长老，我想最好的差派就是把自己差派出去，以身作则，这样来推动更多的人参加教会的宣教。我希望在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宣教，不一定要到海外去，也可以参加本地的宣教。我们的教会要兴起，积极参加神国的大使命，积极的传福音，向我们的亲戚、邻居、朋友和同事传福音，做见证，讲述神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若哥教会也有向当地的印度人、穆斯林、犹太人传福音。我等一下结束以后，我要去 Paterson area， New Jersey 的 Paterson area 是一个穆斯林聚居的地方。因为有一位从伊斯坦布尔来的埃及的牧，这个土耳其的牧师，我跟他要等一下去一起吃午餐。这个，所以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，也可以参加远方的宣教，同文化的或者是跨文化的宣教，也可以为宣教的事工、为宣教士来迫切的祷告，为宣教的事工来奉献金钱，支持宣教士。尽我们的所能，跟主耶稣的大使命有份。神的恩典和福分必充充满满的、丰丰富富的领导我们。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，祝福大家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要我们去把福音传到地极，给万人来分享你的好消息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求主使用我们， 让我们成为你可用的器皿，成为你福音的管道，为人做见证，引人信主，见证你的大爱。我们祷告祈求，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